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一，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布一项指南，鼓励喺政府资助嘅基础设施项目中使用美国制造商品，包括钢、铁同其他建筑材料。购买美国货约促成指南喺今年二月首次提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收到近2000条公众意见之后，最终对该指南做了确定。预算办公室表示，国会根据2021年10,000亿美元基础设施法制定的最终指南，将促进美国企业、工人和经济的增长。拜登总统在2021年11月15日签署行政命令，旨在堵住现有购买美国货规定中的漏洞。该规定适用于联邦政府每年购买的6,000亿美元商品和服务中的三分之一。该基础设施法大大扩展了原有标准，要求政府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使用更多美国制造的钢铁、建筑材料和制成品。这一项基础设施法包括用在道路、桥梁和重大项目的1100亿美元，用在铁路的660亿美元，用在水利基础设施的550亿美元，以及用在宽频基础设施的420亿美元。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指出，当美国制造产品供应不足时，各机构可以根据需要签发豁免。如果使用美国材料，会令到整个基础设施项目的成本增加25%以上，各机构亦可以申请豁免。另外，在过去，如果产品零部件价值55%在美国制造，这样该产品就有资格作为美国制造用于联邦采购。但2022年规定，将这个门槛在去年10月提高到 60%， 并在2024年提高到 65%， 2029年提高到 75%。 据夏威夷州州长格林星期一表示，目前毛伊岛野火死亡人数已经来到99人，并表示最终的死亡人数可能会翻倍。格林指出，目前搜索遗骸的工作仍在进行，搜救队员带着沉尸犬在火灾残骸中寻找罹难者遗体。格林表示，野火死亡人数可能会持续大幅上升，在未来10日内，死亡人数可能会增加1倍。上个礼拜，毛伊岛历史悠久的沿海小镇拉海纳几乎被迅速蔓延的野火烧尽。幸存民众说，他们没有接获任何警告。所幸拉海纳镇超过85%火势已获得控制，仍有一些灰烬正在燃烧，因此拉海纳地区温度较高，沉尸犬有时只能够工作15分钟就需要休息，因此搜寻进度相当缓慢。格林州长提到，随着手机通讯已经部分恢复，当地居民能够同家人同朋友取得联系，失踪数亦都从2,000多人降到1,300人左右。官员指出，由于当时火势烧得十分猛烈，甚至将金属结构烧到融化，因此识别受害者身份将会是一项艰巨任务。根据初步数据显示，在救难人员寻获的数十具遗骸中，只有几个人的身份被鉴定出来。星期一，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一项声明中说，新的一批援助乌克兰装备将包括防空弹药、炮弹、反装甲能力和更多的数类设备。布林肯表示，现在每日俄罗斯都在杀戮乌克兰平民和摧毁民用基础设施，同时还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民用港口和谷物设施，将饥饿武器化，并助长全球的粮食不安全。他表示，是俄罗斯开始了这一场战争，而且在任何时候 俄罗斯都可以通过从乌克兰撤军并停止其残暴的袭击而停止战争。在他这样做之前，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将会和乌克兰团结在一起。另据两名美国官员上个礼拜对路透社说，美国政府已致力于拨出62亿美元的活乌资金，但在这个之前，美国政府曾发现了一项财会错误，将对乌克兰援助价值多计算了几十亿美元。之前五个大楼曾将美国运往乌克兰的武器进行错误的估算，国防部在计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援乌武器装备时，错误地使用了取代价值而不是应该使用的结余价值。这一种财会错误对基辅方面有利，因为美国可以运送更多的设备。这两位美国官员表示，华盛顿目前正是制定补充预算请求来到继续援助乌克兰。耶伦星期一在拉斯维加斯视察一处工会培训设施后发表演讲，谈到从化石燃料向清洁能源过渡中的挑战。那个培训设施的工人们在学习有关新能源项目所需要的技能。耶伦这一次讲话正值美国降低通货膨胀法案成为法律一周年之际，该法案包含了500亿美元和气候相关的支出，其中包括制定大规模税收减免、提升清洁能源等。路透社报道表示，耶伦将赞扬美国经济的韧力，并强调好似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的关键法案在帮助美国重建美国制造业基础和减少瓶颈，降低打乱和保护经济安全上的重要性。耶伦将在演讲中说，随着我们远离化石燃料，我们继续对清洁能源供应链的过度集中化感到忧虑。现今关键清洁能源的产出，从电池到太阳能板到关键矿物，都集中在少数国家手中。国际能源机构在今年较早时的一个报告中说，中国拥有至少 60% 的全球大规模制造技术业的生产能力，例如太阳能光电池和风能系统，以及 40% 的电解槽制造能力。报告中说，清洁能源工业所需要的关键矿物亦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供应 70% 的钴，中国供应 60% 的稀土，印尼供应 40% 的镍，澳大利亚拥有 55% 的锂矿开采，智利则是 25%。 耶伦强调，美国在国内投资兴建更多具有韧力和多样化的供应链，同时帮助国家加速他们自身的能源过渡。印度和中共的军事指挥官14号开始在印中边境印度一方举行新一轮会谈。美国之音报道，这一次中印的会谈可能是为了下个礼拜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五国峰会，以及9月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 G20 集团国家领导人峰会，为中印两国元首的会晤进行铺垫。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对希望之声表示，
实际上两国的关系现在处在一个战略上紧绷，但是经贸热络，这是政经分离。因为毕竟中印之间长期以来存在领土边界的问题，为什么印度会加入跨四方会谈，联合美国、日本跟澳洲来确保印太地区的安全，尤其是印度洋的安全，还有印度的安全。因此在这军事跟外交的战略上，它当然是会依附着美国，这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在经贸部分，自从乌俄战争之后，中印的贸易更加的一个紧密。俄罗斯的石油或是粮食，很大部分都是由中国跟印度来消化，所以呢，他们的经贸更加紧密啊。就现实主义里所讲，就是两国存在的安全极大化，当然之间是紧张的。如果说利益极大化是紧密，
实际上两国的关系现在处在一个战略上绷紧，但是经贸往来频繁，这个是政经分离，因为毕竟中印之间长期以来存在领土边界的问题。为什么印度会加入 COP 四方会谈，联合美国、日本和澳洲来到确保印太地区的安全，尤其是印度洋的安全，还有印度的安全。因此在军事跟外交的战略上，它当然是会依附着美国，这个没有什么悬念。在经贸部分，从乌俄战争之后，中印的贸易更加的一个紧密，俄罗斯的石油或是粮食很大部分都是由中国跟印度来到消化，所以他们的经贸更加紧密。就现实主义所讲，就是两国存在的安全极大化，当然应该是紧张。如果说利益极大化是紧密，中国和印度自2020年5月在边境加曼谷爆发小规模冲突以来，就未曾放松在边境的军事部署，并持续在拉达克东部实际控制线沿线对峙。印度媒体指出，印军目前为止已经在前线部署 6.8 万名士兵以及 9,000 吨装备，以防共军越界。印度和中共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关系，影响印度当局在东南亚地区强化布局的战略谋划。印度正是扩大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这个将令到各国得以对抗中共在这一个地区的主导地位。6月底，印度和菲律宾发布共同声明，罕见以未点名的方式要求中国遵守2016年有关南海争议的国际仲裁结果。